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0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在美国总统拜登设定的让所有美国成年人都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的最后期限到来之日，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团队称赞疫苗安全、有效而且接种容易。白宫新冠疫情响应事务高级顾问安迪·斯拉维特在他的推特账户上说，星期一4月19号是疫苗接种日，在这一日美国所有各州和各领地所有16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都有资格接种疫苗。在白宫网络视频记者会上，他表示截至星期一，在所有的美国人当中，九成的人应该可以在5英里的范围里面找到一家疫苗的接种站，而且有超过足够数量的疫苗来到为他们接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亚伦斯基说，美国处在大流行病的复杂阶段，他说新增的病例仍然持续上升，日均新增的病例目前超过67400宗，而一个月前的日均新增的病例只是略超过50000宗，他说死亡和住院的病例都在上升。另外，亚伦斯基说1.9亿美国人目前已经是至少接种了一剂的新冠疫苗。拜登总统的目标是在他执政8日为2亿人接种，在他上任的第88日，这个目标已经是实现了90%。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一组两党议员说，他愿意妥协。拜登和这些议员会晤，讨论了他推出的$20,000,000的就业和基础设施方案。总统对曾经都担任过州长和市长的这些国会议员说，显然他在这套方案当中放了很多东西，他认为这一切都应该包括在内。星期一的会议是拜登总统第二次召集民主和共和两党议员一起开会，希望就美国的基础设施问题制定一个在参众两院能够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一些共和党人批评总统的美国就业计划过于昂贵和宽泛，远远超出了基础设施的传统定义。一些反对派议员还普遍反对将企业所得税好像拜登所希望的从21%提高到28%。拜登提出的缺乏具体细节的$20,000,000计划，除了是将为道路和桥梁建设提供资金之外，还包括缓解气候变化和扩大家庭和社区护理覆盖面的项目。在美国和北约上个星期宣布将在未来几个月当中从阿富汗全部撤军之后，有消息说中国可能会考虑向阿富汗派遣维和部队。对此，五角大楼说，阿富汗的所有邻国都应该尊重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防部发言人柯比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国防部是否对中国可能向阿富汗派兵的报道感到不安，他回答说，如果相关国家是对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存在合理担心的时候，他们应该依照国际法并且与阿富汗政府一起应对威胁，但是美国希望阿富汗的主权得到尊重。美国海军正在举行多个作战领域有人和无人驾驶装备首次综合演习。海军的一份新闻稿当中说，这次综合演练星期一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和第三舰队基地加州圣迭戈港开始实施。采用的无人驾驶装备包括海面上空、是水面和水下的无人驾驶军事装备。海军说，无人驾驶作战系统与传统的有人员操作的海军力量整合在一起。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都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这次演习将整合多个作战领域的有人和无人驾驶装备和能力，以提升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作战的优势。美国陆军学院，也就是西点军校官员，星期五发表声明宣布，在发生考试作弊丑闻之后，8名的学生被退学，也就是被开除，另外有50多名的学生必须留级一年。位于纽约州哈德逊河畔的西点军校还将会结束他们的自愿承认的程序，这种程序允许学员承认违反了学校的荣誉准则而不会被开除。这个从2015年起的执行的项目是被55名的学员所引用。这次事件发生在2020年5月，当时73名学员被指称在一次远程微积分学的考试当中违反了西点军校的荣誉准则。 西点军校的声明说，在学员荣誉委员会调查的73宗案件当中，6名学员在调查期间辞职，另外有4名学员被一个由系学员组成的委员会宣布无罪，两个案件由于证据不足而被撤销。声明说，在余下的受到全面裁决的61宗的案件当中，8人被退学，51人留级一整年，6个人留级6个月。这次作弊案是1976年以来西点军校最大的作弊的丑闻，当年有153名学员在电机工程考试当中作弊之后辞职或者被开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港人清明节期间到沙岭公墓向反送中运动牺牲无名抗争者致祭。由去年开始，连续两年有市民在清明节期间到沙岭公墓向反送中运动牺牲的无名抗争者致祭。今年清明节警方首次派警员在沙岭公墓2019至2020年下葬的无名墓碑分段范围入口驻守，登记前往拜祭的市民身份证号码等个人资料，甚至前往采访的记者都要登记资料。有前往拜祭的市民表示，2019年有大量无名尸体发现案，认为相当肯定是同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有关，希望这些死因不明个案的谜团有真相大白的一日。亦都有即将移民的香港人表示，离开香港前到沙岭公墓拜祭感觉相当凄凉，希望移民外国之后可以协助流亡或者是移民海外的年轻港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政府去年年初向立法会财委会提交的文件显示，2019年共有8148宗尸体发现和713宗自杀案件，两者的数字都多过2018年，其中尸体发现案更加创过去三年新高。而警方表示，绝大部分尸体发现和自杀案都是无可疑。2019年6月初爆发的反送中运动期间，发生多次激烈的警民冲突，网上流传有抗争者可能被杀害，尤其831太子地铁站有防暴警察涉嫌无差别袭击市民，很多香港人相信警方当日可能有打死人，因此每个月的最后一日都有大批市民到太子地铁站出口献花。位于新界沙岭中港边境敏感道和罗湖管制站附近的沙岭公墓，是香港政府专为无人认领尸体而设的坟场，所有墓碑都没有姓名，只有编号，包括下葬的年份。很多支持反送中运动的香港人都相信，2019年底至到2020年埋葬在沙岭公墓的无人认领尸体，可能是反送中运动期间牺牲的无名抗争者。由去年开始，连续两年有市民在清明节期间到沙岭公墓向这些无名抗争者致祭。今年4月4号清明节前后几日公众假期，警方首次派警员在沙岭公墓2019至到2020年下葬的无名墓碑分段范围入口驻守，登记前往拜祭的市民身份证号码等个人资料，甚至前往采访的记者都要登记资料。香港市民林先生同两位朋友带同大约100支白菊花，4月9号清明节公众假期结束之后前往沙岭公墓拜祭，当日2019至到2020年下葬的无名墓碑分段范围已经没有警员驻守，而前往拜祭的市民亦都不多。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连续第二年到沙岭公墓献花拜祭，他认为2019年有大量无名的尸体发现案，相信肯定和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有关，希望这些死因不明个案的谜团有真相大白的一日。
这个谜始终要展开的，其实没可能呢有这么多人的尸体是没有人认领的，其实这个谜团呢一定要有一天要打开的，所以我们是香港人，很多是锲而不舍的。 啊，要找出个答案，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是死得不明不白咯。
觉得这个谜是不是都是跟即是19年的即是反送中运动有关的？
肯定，肯定。
即是觉得可能这些都会是即一些的抗争者这样的。
机会率是很高的。好高嘅嚇，即係而家嗱，大家每個月點解會集中啊陳燕霖啊同啊周子樂咧？因為呢兩個大家係眼見到嘅冤枉嘛，啊即係有人認領啦變咗嚇，但係都叫做好有人悼念佢啦。但係呢啲完全唔知佢係邊個話咧，係其實佢嚟到呢個世界上係唔應該係咁樣走咗去咯嚇，所以我哋要掛念住佢嚇。
多次參與反送中運動抗爭的15歲少女陳燕霖2019年9月22號被人發現全身赤裸浮屍在九龍油塘魔鬼山一帶海面，本身是游泳健將的陳燕霖為何會變成一具浮屍，引起香港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不過警方表示調查之後認為他的死因無可疑，並且在2019年10月11日的警方例行記者會交代陳燕霖的遺體已經被火化，社會各界廣泛質疑，認為案件有很大機會是他殺，又認為陳燕霖的死因是和他曾經參與反送中運動有關。2020年9月11日死因庭作出裁决，裁定陈燕霖死因存疑，认为尸体腐化不能够确定他的死因，同时无法得知受伤和死亡的地点和时间。不过警方没有再就陈燕霖的死因展开调查。22岁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2019年11月4日凌晨时分反送中运动将军澳警民冲突期间由尚德停车场的三楼跌落二楼重伤，延至到11月8日死亡，成为首位在反送中警民冲突现场附近受伤并且丧命的人。经过29日的死因庭聆讯，裁定周子乐死因存疑，他的死因是不是因为当时警方封锁现场导致延误送院治理，抑或是被人由后面推撞由高处跌下，定是走被催泪弹不慎堕楼，这些谜团已经无法得到答案。林先生表示，无论死因庭的裁决是怎样，他相信香港人心目中对陈燕霖和周子乐的死因已经有了答案，他认为做了坏事的人不会安宁。
用这个最后答案来说，老百姓已经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咯。因为第一个传言就是谋害陈燕霖的人不知道这个是游泳健将，即係如果佢換一個方式，佢用第二種方式死咧，可能冇事係咪先？點解游泳健將要自殺，剝曬自己衫褲跳落海咧？我覺得係一件冇可能嘅事啦，係即係荒誕到你冇人信嘅。咁而周子樂嗰時係有目擊證人，有片大家睇到嚇，有啲係冇得抵賴嘅嚇，不過都過咗骨啦嚇，即係佢哋嗰啲當事人就當自己過骨啦嚇。咁但係我覺得有啲嘢咧冇辦法避嘅，即係有啲真係做個壞事嘅人咧，我就唔相信佢夜晚唔會發噩夢咯。嚇，呢個係我個理念咯嚇。
陳先生又表示，無論官方點樣否認反送中運動有無名抗爭者犧牲，佢相信好多市民都唔會相信官方嘅講法。
冇得睇回應噶啦，咁而家佢已經將一國兩制即係踐踏到咁嘅時候咧，佢哋講咩，大家都明白佢做緊啲咩嘢咯嚇。佢係將香港大陸化嘅時候咧，我哋每一個人都明白係發生緊咩事咯嚇。
曾經參與反送中運動嘅林先生表示，好多朋友都勸佢離開香港，恐怕佢會成為當局針對嘅目標之一。但是他觉得自己在现行的法例之下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而当局只是以国安法无底线这样冤枉民主派人士。林先生表示，当局如果是理直气壮，去年就不应该取消原本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看看民主派是不是真的可以实现拿到35+过半数以上的议席。他认为现在的香港在国安法之下已经荒谬到极点，香港人是不会服气。
我就说他们不懂编剧本咯，如果你想挖陷他们不义，你就去年不要取消选举，看看他入不入到35+， 入到入俾佢睇下点样点样。嗱，其实所有嘢系冇发生过噶嘛。财政预算案，如果司长谂过度过系，我要利民纾困嘅时候，我唔相信佢哋会否决佢啦，系咪先？如果真系否决佢，你咪俾佢进行做。咁因为佢所讲嘅全部系基本法里面容许噶嘛。然后到嗰阵时候你先扭转，如果令到个即系话香港政治动荡啦，你先拉佢都唔迟啊！嗰阵时咪系入晒罪啦，全部中晒。但系而家佢哋噏嘅嘢冇一样系做咗出嚟，你而屈佢颠覆国家，我觉得系咪荒谬到极点啊？吓，我哋作为香港市民系唔会服呢样嘢嘅吓。
曾经参与反送中运动嘅香港市民周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已经决定短期内移民外国。离开香港之前，第二次到沙岭公墓拜祭，感觉相当凄凉同埋不安。
已经整整一年，今次去到沙岭个公墓，好感觉到又多咗好多无名嘅人士，离世，嗰啲只系一个号码，去就系佢个新区啦。嗰种感觉系好。好凄涼，或者係感覺上係好唔舒服，就係點解整整呢兩年，接近兩年都有咁多冇人知嘅死亡，到而家就算政府又好，或者係民間團體都喺呢一方面做唔到嘢呢？
周小姐質疑點解當局唔徹查多宗發生喺2019年嘅死因不明個案，例如陳燕林同埋周子樂事件。對於警方今年清明節期間截查前往沙嶺公墓拜祭嘅市民，周小姐認為當局係有意打壓，減少市民前往沙嶺公墓拜祭，製造寒蟬效應。佢認為留喺香港只能夠痛苦咁樣生活，不如移民外國，喺海外協助流亡或者移民海外嘅年青香港人，希望喺海外光復香港。而光復香港並唔係要搞革命，只係希望喺海外傳承香港獨特嘅語言同埋文化。
希望佢喺海外有機會可以發揮佢所長啦，繼續讀書啦。咁我哋係可以就係用經濟上或者用啲其他嘅方法去支援佢哋。只要我哋香港人喺海外留有一點血脈，哪怕只係一個少數嘅香港人，但係我哋嘅廣東話，我哋嘅香港文化，繼續在外地有這一班人，或者有我們即移民了去海外的香港人繼續保留，我相信其實只要是時間成熟的話，其實我們是總會有一天是可以光復到香港。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国在上个礼拜四四月十五号展开了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这个亦都是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后首个国家安全日。七年前，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表明，强化国安教育的目的是要巩固中共执政地位。在距离中共二十大仲有一年多之际，中共政权到底有几咁牢固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报道。
201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持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他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宣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强调党要巩固执政地位，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中共的执政地位非常牢固，并没有任何一股力量可以动摇，但是面对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现政权必须从国民教育入手作好准备。
尤其是明年就是中共的二十大，也是习近平。
刘瑞兆话：出年就是中共二十大，亦都是习近平寻求第二次连任。 依家系中共觉得自己有不稳定因素，会强调外部因素以掩盖内部因素。无论点都好，中共都会将现时嘅情况描述为非常不稳定，用呢个方法嚟教育人民。只有令到大家都觉得不稳定，官方要求稳定的政治诉求先至能够说得过去。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另一位时评人桑普就认为，无论国内政治定是对外关系，中国都存在不少隐忧。
中国这个政权是越来越不安全，这个是因为他一直要。
桑普认为中国这个政权是越来越不安全，因为中国一向主张以国家安全为名打压人权为实。香港问题引起中国政权好大忧虑，中国的经济数据亦都不断下滑，出口、外汇、外贸大幅减少，欧盟、美国、五眼联盟、日本、韩国、台湾都相继对中共排挤，再加上二十大出年会召开，权力斗争亦都会逐渐蔓延。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中国成为众矢之的，战狼外交更加令到中国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桑普以外强中干来到形容中共，
在一个独裁专制，甚至是可以说现在是集权的一个国家底下，
桑普说，一个独裁专制极权的国家执政地位只会不断受到各方挑战，当经济衰退，当民心不稳，当国际施压，在他说要对外发动战争，例如攻打台湾的同时将火烧到第二度，但是无论怎都好，他解决不到国家安全的根本问题。虽然执政地位现在看来非常牢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外强中干。如果有一些突发事情，这个政权会好像纸牌一样一吹就倒。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施建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按照中共对安全的概念，所谓的境外势力一直存在，随时会对中共的生存构成威胁。
在国际关系研究，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安全化，意思就是说，
施建宇说，在国际关系领域有一个名字叫做安全化，意思即是说，不理是否安全都好，你将它变得跟安全有关系。中共假设有境外势力可能随时破坏中共或者是中国的存在，他亦都一直假设永远都不会安全的。中国和西方阵营就香港局势以及新疆人权问题等持续角力，在北京眼中，香港事务一直受到外国势力干涉。
实际上香港可能是民生问题，可能是政治发展的问题。
施建宇说，实际上香港可能是民生问题，可能是政治发展问题，但是中共一定要将它变成安全问题，而安全问题一定是跟所谓的国外势力或者境外势力作结合。台湾和新疆问题他们都是这样思考，这个是他们一贯对于安全问题思考的一个脉络。由2016年开始，每年4月15日都是中国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旨在动员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参与维护国家安全。按照官方讲法，维护国家安全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亦都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价值。只有人人参与，人人负责，国家安全才能够真正获得广泛的人民基础，才能够有坚实的制度保障。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表示，和胡锦涛年代相比，这个是一大退步。
洪主席提的是以人为本，那么这个人请注意，他是一个没有任何。
陈道银解释，胡锦涛时期所讲的是以人为本，要注意的是这个人是没有任何政治符号的人，他的起码安全是有保证的，他的利益也都是有保证。但是他注意到习近平执政以来不再提以人为本，特别突出人民这两个字。陈道银表示，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体系当中，人民这两个字有特殊内涵。
我们与人民相对的就是敌人，就 这个敌人。那就说他是保障人民安全。
陈道银表示，同人民相对的就是敌人，亦即是说他是保障人民的安全。但是被中共视为敌人的国内异议分子，又或者凡是对政府有异议的，都可以视为不在人民之列。陈道银表示，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上至官僚系统，下至家庭，从表面上看来确实是被胡锦涛年代趋于稳定，但是老百姓就因而付出代价，失去维护个人利益的话语权。台湾学者施建宇表示，所谓的全民参与符合习近平的执政风格。
习近平他的一个执政的一个风格吧，他认为
施建宇说，习近平认为所有事情需要从上到下动员全民参与。江泽民和胡锦涛年代可能没有这种想法，到习近平执政之后，他想将这种东西往下更深地渗透进入社会。并不是说民众没有参与到，因为民众是被动员和要求的，所以无论民众想不想都好，他们都是参与了。但是实际上心里面就并未了解中共想要达到的目的。今年是香港实施国安法后首个国家安全日，当地警察学院安排开放日举行反恐演习，并对外展示模拟地铁车厢等装置。有报章刊登一张学生在模拟车厢手持塑胶假枪指向同伴的相，引起广泛争议。有网民形容这张相令人联想到香港警察两年前在地铁站揸枪指向乘客的一幕。警察首长就批评有媒体刻意抹黑警队的支持者。时评人桑普认为，事件引起风波，反映中国大陆的作风正随着国安法的实施逐步渗透入香港。
这个集权的国家一贯贯彻的是政权没错，人民有错。
桑普说，极权国家一向贯彻的是政权没错，人民有错，政权要你参与，政权不用负责。现在见到香港亦都是有这种风气，你见到小路仔拎着枪在地铁入面，你可以见到每个人都在那里被洗脑，将方言和暴力非常严密精致地结合起来，叫大家去参与。这个是文革的升级版。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期间，中国国安机关披露多宗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例，其中两宗涉及中国大陆到香港就读的学生。有别于以往的反间谍案例，今年披露的主要是涉及政治安全。中央电视台就在教育日前夕播出节目《焦点访谈》，讲述商人李亨利因为自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被判刑11年。根据报道，李亨利是反中乱港活动幕后金主，并曾参与研究某西方大国的涉港制裁法案。有分析认为，中国官媒连续发放反送中后续信息，显示香港局势始终是北京眼中一大隐患。
中国国内的民怨会不会人民是有样学样？
桑普说，隐患指的是中国国内的人民会不会有样学样支持民变，反习派可能以此为共干去打倒习近平，欧盟、日本、美国五眼联盟亦都用香港问题去压制中国。今年适逢中共成立100周年，全民国安教育日距离这个大日子只有2个多月。桑普慨叹话，同100年前相比，中国的国家安全正在倒退。
100年前的中国还是会蛮安全的啊。中国当时虽然有列强，
桑普说，100年前的中国还是相当安全的，虽然当时中国受到列强压迫，但是无论是言论自由还是学术自由都有很大改进。百几年前的五四运动能不能够在今日发动呢？根本是不可能。所以不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是大家没有自由的问题，没有人权的问题。公民没有自由，没有人权，国家又何来安全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习近平2012年主政以来 中共一直不断透过各种的宣传手段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他在宣传他的正面形象的同时，还调动各种力量去压制批评中国的声音，针对中共近来利用各种宣传机器和战狼外交加大他在全球的叙事做法。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这种通过掌控话语权来展现他的锐实力的做法，不单止破坏民主规范，而且还产生了适得其反、徒劳无功的效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4月9号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电子邮件给瑞典独立记者游野，指责他同台独分子合谋，捏造假新闻抹黑中国，发表极端反华言论，散布谣言，挑起反华情绪，要求游野立即停止诋毁中国的报道，否则将会为自己的行动承担后果。游野是瑞典的独立记者，从2016年以来一直在台湾报道海峡两岸新闻。今年4月，他主办的网站《中国新闻》上线，以瑞典语报道了中国抵制瑞典知名服装品牌 H&M。游野对台湾英文新闻说，这个是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今年发给他的第四封威胁性的电子邮件，口气一次比一次重。从1月8号的邮件说，这个不是你第一次在媒体上抹黑中国，希望你摘掉有色眼镜，做些有助于瑞典公众了解真实中国的事情。1月12号的邮件就说，我们尊重言论自由，从未试图令你噤声，希望你停止毫无根据的抹黑和攻击中国，向其他人掟泥巴的人只会整污糟自己的手。他收到的第三封电子邮件就说，每次瑞典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提出质疑，或者中国被客观地报道的时候，好像游野先生这类的人就会用自我审查的概念去指责他们。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威胁游野的邮件引起了瑞典朝野强烈反弹，瑞典两大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和基民党呼吁驱逐中国驻瑞典大使桂松友。瑞典外交部长林德4月10日接受瑞典快报采访时说，已经多次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他尊重瑞典法律，威胁行为是无法被接受的。不过林德说，瑞典不会用驱逐中国大使的方式去作出政治表态。萨拉库克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中国香港及台湾问题研究总监，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部分独立记者因为他们发表的文章、报道或者评论而被中国外交官威胁，甚至公开侮辱和警告，这种行为在国际上是普遍不被接受的。他说，库克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些外交官当中有一些人越了界，应该受到同样的谴责，或者如果他们真的非常恶劣，宣布某一个人是不受欢迎的人物，然后将他们驱逐出去，或者拒绝续签他们的外交身份或者其他类似的签证。他认为真的有越界后果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外交官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知道他们派驻的国家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他们认为这种强硬做法能够迎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及中国国内的很多人。这种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显示出中国正在向着一个并没有人认为会带来和平的方向前进。他说，
I think that Sweden should expel the Chinese ambassador.
张家敦说，瑞典政府应该要好像很多瑞典人希望这样驱逐中国大使。如果他们在我们的国家这样做的话，张家敦认为我们就应该要驱逐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他眼中，美国需要令到中国为明显不可接受行为付出代价。张家敦说，中国当然会试图威逼好像瑞典这类的小国，但如果他们亦企图威逼大国的话，他亦不会感到惊讶。张家敦说，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上个月在安克雷奇和美国最高外交官布林肯的会谈当中，美国不能够再以强势地位和中国对话，北京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以随心所欲摆布任何人，所以如果中国要找美国记者麻烦，张家敦认为不会感到惊讶。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以咄咄逼人的战狼之势去骚扰、警告、恐吓、威胁、批评中国的独立记者，是中国在海外强化叙事努力的最新发展。之前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曾经在3月19号发出推文称，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庞达兹是小流氓， 之前彭达兹对中国的对台政策进行批评。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李扬3月28号甚至发出推文辱骂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指杜鲁多是你最大的成就就是作烂了中加友好关系，使到加拿大沦为美国的走狗败家仔。2018年底应美国的要求，加拿大拘押了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随后拘捕了两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两国关系就陷入僵局。自由之家负责中国香港和台湾问题研究总监傅克说，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相关的实体对境外媒体信息的控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他说不单止中国的外交官在海外冲锋陷阵，中国官方媒体更加是不惜工本利用海外媒体和社交平台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在香港、台湾、新疆等问题上企图影响海外的受众。美国司法部去年公布的文件显示，中国日报英文版2016年11月以来向美国媒体支付了1900万美元的广告费等费用，其中向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支付的广告费就超过1100万美元。这些以插页形式加入美国媒体刊物当中的所谓广告，他们的文宣更加好像是一个新闻，用来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化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而此外，中国当局一方面在国内封锁民众使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而另一方面就利用这些在海外非常普及和广受欢迎的平台经营传递官方声音的账号。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脸书的账号关注者超过1亿人，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的英文脸书账号分别有8100万和9500万的关注者。面对中国官方声音在美国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影响日益加大，美国政府对中国官方媒体加强的审查。在去年2月18号将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等五间主流的官方媒体机构定性为外国使团。6月22号又将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中新社等四间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10月21号包括解放日报、经济日报在内的六间地方媒体亦被列入外国使团名单。美国将这些受中国共产党控制而并非独立的新闻媒体认定是外国使团，被认为是应对中共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在美国影响力的一个措施。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规定，被认定为外国使团的媒体必须好像驻美外国使团一样，需要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他们在美国员工的名单以及租任和持有房地产的清单等信息。傅克说，这些加强监管的措施能够令到受众了解并且认识到中国媒体的官方背景，从而不会被他们的内容所影响。而此外，美国的社交平台脸书推特亦采取了应对的措施，增加受众对具有官方背景账号了解的透明度，向包括新华社、央视新闻在内的中国媒体贴上了外国官方背景媒体的标注。傅克认为，这些社交平台的确比以前做得好多，但是仍然存在中国官方媒体在脸书、推特等平台刊登广告等问题，所以未来这方面还有更多工作要做。虽然中国调动各种的宣传机器，投入大量人力资源和资金，为了在世界上赢得影响公众舆论的胜利，但是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就指出，中国的所作所为适得其反，公众正在反击，就好像很多人在瑞典看到的一样。他说
They're just pushing everyone too hard and people are now starting to push.
张家敦说，中国将每个人都逼得太紧，现在很多人开始反击，中国的行为不会有效，这个对中国国内的人可能很有效，但肯定对瑞典人无效，对世界各国的人民亦无效。傅克认为，中国强化他们在国际上叙事的努力受到很大的阻力。傅克说，公众舆论的民意调查表明，在国际受众了解信息内容来自中国官方消息来源的时候，公众普遍持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是推特、脸书等向中国国家媒体或者国家附属媒体账号贴上标签之后。傅克表示，无论是在新疆棉花问题上，或者在维吾尔少数民族遭受迫害的问题上，或者是在新冠病毒起源以及疫情初期隐瞒的问题上，中国的所谓正本清源的努力并没有收到任何成效，中国并没有赢得影响公众舆论战场的胜利。他说
It seems like in that battle of narratives, like the CCP and China are really
傅克说，中共和中国 在所谓叙事之战当中的确已经输了。看看我们所掌握的民意调查数据，大多数的人不相信疫情起源于美国，或者是来自意大利等地的阴谋论。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认为，和二十年前比较，中国的确是更强大，但是他们在世界上到处指手画脚，反而会适得其反，使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失去影响力。张家敦说，他不认为中国最近取得胜利，因为中国实在太傲慢、太好斗，而至于在很多社会里面冒犯了所有人，所以张家敦认为中国正在输去这一场共患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战狼外交在国际舞台表现得越来越高调，不少报道批评中国官员上个月在阿拉斯加会谈的开幕发言中不顾外交礼节，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善用只有中国人和华人世界才听得懂的待客之道来夺回道德制高点，并以此来宣向以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人，使之转化为抵抗外来侮辱的武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观察人士提出，中国战狼式外交风格在上个月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上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中方代表杨洁篪狂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长达17分钟，被外界指责为不顾外交礼仪。金融时报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国安专家布卢的话讲，中国政府显然认为他并不需要遵守早已经确立的标准，他觉得自己占了上风，而且即使被视为违反了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亦都无所谓，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中国外长王毅就说，中方是应美国的邀请而来，但是在出发前一日美国就发起新的对华制裁，他认为这些不是正常的待客之道。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所教授刘正山认为，待客之道是阿拉斯加美中互动之中最重要的一个点。中方代表赴美前因为新疆人权问题受到欧美制裁，但是中国不采取辩论反驳，而是用中国人和华人世界才听得懂的待客之道暗指中国是君子，美国是小人。刘正山认为，中方所谓的待客之道比平时世界要更高明，因为他爬上道德最高点之后，他就可以为自己的战狼行为提供一个保护伞。因此中国不单止没有将礼仪之邦抛在脑后，反而想藉着由礼仪之邦的身份表现出当君子遇到小人的时候错不是君子。中国将自己包装成其在道德制高点的君子之后，就可以对国内人进行内宣。刘正山表示，中国的战狼外交的背后可能存在着理性的因素，外界的批判或者正是他想要看到的局面，并且以此逐步完成他的战略的步骤。
中国那边他现在所做的内宣，某种程度刚好就是让他有一天成为把民情统一之后成为武器。
刘正山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所做的内宣某种程度刚刚好令他有一日将民情统一之后成为武器。目前内宣效果对内高压，为的是形成一个声音，可用的民气成为对外经营的武器。他目前战狼外交就是为了下一步的气氛来到而准备，有助于内宣令到大家觉得成为抵抗外侮的是他们的中央政府宣传几次成为民情之后就可以向外变成武器。刘正山表示，中国非常有可能这样做，因为民情统一有助于巩固习近平统治的正当性。正如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各国都在重新巩固对政府的信任一样，北京正是以领先各国的速度完成收拢民心的工作。刘正山并且表示，战狼外交显示出中共领导层内部的夹派落居下风，甚至是消音了。他说整个中共领导团队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夹派声音的状态，就是在组织呈现了一个内部不对话所形成的一个偏鹰派的现象。这个偏主导了整个全面的表态，并不是以前的战狼不存在现在才有，而是目前夹派已经没有声音，所以不是突然间有战狼，而是战狼一直都在存在，但是有一个过程令到夹派消音。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讲，中国人在美中会谈之后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的骚动 是很典型的以和全息的排外，是创伤的非理性的狂热的情绪，这些从当年毛泽东的中国人站起来一脉相承，中国人一直并没有摆脱这种的心态。120年之前清朝皇廷被八国联军打败之后，签订了被中国人视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可谓近代的中国史的最屈辱史的一章，它标志着中国成为了列强的半殖民地。清政府向西方八国赔款4.5亿2万的白银，这笔巨额的赔款被称之为庚子赔款。 BBC 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结束百年耻辱已经成为中共有自从1949年以来令到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发展叙事和合法性的理论的重要组成的部分。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名誉教授李宏琦在接受个知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对中国来讲，中国近代史是自从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之后，经历了1895年的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的入侵，就是一部西方侵略史。中国不断地在教育人民应该如何对付西方，另一方面毛泽东上台之后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要中国人民站起来，而习近平成长于文革时期，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观念对他的影响很深，习近平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就是西方侵略中国的原因。李宏琦说，这两个因素使到中国总是对西方抱有很大的怀疑，从怀疑发展到对西方的不满，逐渐形成一种与西方对抗的心态。李宏琦说，此外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观深深印刻在中国领导人的心里面，他们在心态上面总是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外族来到中国就是要朝贡，并且学习中国的礼仪制度和角色的典章。即使19世纪西方打破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格局之后，中国人仍然认为这些只是暂时的不得已的，只要中国复兴起来就可以重新返回到以中国为中心，由中国来到维持天下的秩序。
我想这个观念呢，跟近代资本主义呢所产生的美国是世界的警察这个观念呢，互相可以了解的。就是中国人觉得说，好了，那现在你是世界警察，你把我的地位抢走了嘛。那么毛泽东他上台第一句话就是说，建国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站起来了嘛，就是想要把美国的世界警察这个现实呢抢回来。
李宏琦说，他想这个观念和近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美国是世界警察的观念可以相互了解。中国人认为说，现在你美国是世界警察，将中国的地位抢走了，所以毛泽东上台建国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站起身了，就是想将美国世界警察的现实抢回来，换做中国来到制定天下的秩序，反映说中国人积怨在心，然后怎样看也都看不到人家的长处。中国人所谓的天下观和各国来到中国朝拜这个想法，大概到今天为止还是未能够有克服这种的历史的传统。虽然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已经过去了120年，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仍然深陷受害者的心态的漩涡之中，适逢2021年亦都是辛丑年，面对西方的世界对新疆人权问题的围剿炮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义正言辞地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八国联军撤提下的晚清，这些似乎反映了百年屈辱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心里面，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分析人士还指出，在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在美中会谈上面标出了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之后，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红色时尚的政制风，各种标注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 T 恤、手机壳、帆布包、雨伞等在网络热卖，从中可以看出战狼外交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他满足了中国人百年来终于可以在外国人面前扬眉吐气的心态，但是在中国学者看来，战狼式的外交更重要的就是在现实世界里面发挥了效用。上海东亚所副所长王海良强调，中国的战狼只是表现在话语权上面，他处理外交事务的作法并非战狼式的， 他認為將話語權上的表現定義為戰狼外交過於簡單化，因為無論是在國際同盟上或是在外交合作上，中國都是樂意參與的。王海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承認，自從去年疫情以來，中國政府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很大的壓力，外界將造成疫情的責任都推到中國身上，這些令到中國政府難以接受。他說如果不去澄清他，不去反駁他，這些是不行的，是過不去的，辯論就是越辯越清楚。再加上結合實際來到看的話，下半年美國很多情況出來之後亦都證明了這點。王海良認為事態的發展證明中方所做的一些反駁和做法是合適的，美方的很多講法到最後證明是失敗的。他認為不能夠用戰狼外交這四個字來到標籤中國，所謂戰狼只是一個爭奪話語權的問題，以即中國不會好像以前一樣任憑外界隨意批評，就是只是保持緘默。尤其是在西方輿論和英語話語權的空間裏面，中國如果只是被動聆聽，那些是不行的。分析人士表示，中國欲給予列強侵華的近代史畫下句號，並且以習近平中國夢取而代之。戰狼外交究竟是做困獸之鬥呢，抑或為下一盤棋做佈局呢？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一切或者會有水落石出。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報導。
中共各地相繼推出100部紅色經典電影，迎接建黨100周年。老電影滿足到大眾懷舊情結的同時，再次勾起他們對以往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期間電影界以至整個文藝界深重災難的回憶。評論認為這是中共黨史中有血有肉的部分。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國家電影總局近日印發中共100周年慶祝優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動的通知，4月到12月份期間，紅色娘子軍、鐵道遊擊隊、南征北戰、上甘嶺、小兵張家、地雷戰、紅日、英雄兒女等很多反映國共內戰、朝鮮戰爭、抗日戰爭以及文革題材的影片陸續將會在中國全國各地上映。報道話，上海約100間嘅主要電影院參與呢一次活動，河南省教育廳啟動100部電影進課堂，廣東有地方特別組織咗100部100場紅色經典膠片電影，例如係《地道戰》等，進農村、進社區、進企業、進軍營，希望打造展映時市民聞聲趕嚟，早早佔位，追住電影放映機跑的景象。報道顯示，有電影院老闆對當局指令播放紅色經典影片好憂慮的，擔心上座率不高，直接影響到影院營業的收入，希望當局能夠有所政策補償。按照常規，中共地方政府和企業往會出資組織免費觀看的。中共宣傳部門高級官員推介這次影展時說，中共100年奮鬥精情中高度重視文化文藝工作，形成大量紀錄歷史偉業，展現奮鬥歷程的優秀文藝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可以說是經久不衰成為經典的。影展期間，100多位中國老電影藝術家肖像攝影展將會在一些城市的影劇院陳列，輿論對此反應十分強烈的。久違了的這些藝術家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個人遭遇依然廣為人知，是民族時代集體記憶。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對美國之音說，中共推薦的100部影片，尤其是那些黑白的舊片，使人再次想起荒唐的文革年代。1966年夏季，上海就出現了被紅衛兵批為毒草的100部影片傳單，其中有《早春二月》《五朵金花》等，他的文革數據庫就有收錄了。
你現在敢說這個100部老片子要放，你敢不敢公布這個100部老片子在文革中間或者文革以前那些 演员、那些导演受整的经历，你敢不敢？每一部片子都是这个里面的演员、导演的血泪史啊！
宋明毅话：既然拎呢一啲影片出嚟放，咁啊，敢唔敢公布呢啲老片喺文革中间或者系文革以前嗰啲演员同埋导演受到整改嘅经历呢？每一部影片都是这些导演和演员的血泪史来的。有多少的旧片的导演演员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有人被迫害致死，有些被迫自杀。北京市文艺刊登的文革中身亡的175位大师中，就有很多电影艺术家，其中包括了上述经典老片的编导和演员。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的数据说，文革期间上海电影制片厂全厂1000多名员工受到批斗，竟然达到309个人，迫害非正常死亡的有16个人，全厂108名编剧导演被非法审查关押104个人，北京电影制片厂全厂800人被抽斗的共有300余人，残害致死的7个人。长春电影制片厂中曾以上干部290个人，其中116个人被定各种罪名，全厂2/3生产力量，521个人被注销长春的户口，强令迁到农村，长期插队落户。1949到1966年17年的中国电影被称为17年电影，文革时期被视为文艺毒草，通通都遭到批判，通通都禁止放映。舆论多角度评说红色经典电影，宋永毅表示，旧的电影具有两面性的，其中很多具有进步价值取向，不过电影作品都必须服从中共政治的需要，是党的宣传工具。例如《英雄儿女》中表现的兄妹情、父子情、父女爱、大团圆，这些反映人类之爱的人民情节，则被扣上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被禁演，遭到批判。不过宋永毅话，不能够无视描写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影片违背历史的一面。那场战争的起因是金日成部队首先突破300线侵略南韩，从而引起国际的抵制，继而引发半岛战争国际化，那里的复杂的国际政治生态持续至今。另外，红色经典影片对抗日战争的描写，总体都是顺从中共军队是抗战主力的历史虚无主义叙事。评论认为，只是文革结束之后，国民党抗战的史实得到一定的承认。1986年影片《血战台儿庄》一反流行的宣传口吻，使它成为红色影片中受到中共政治影响的经典范例。河北退休教授杜先生表示，不能够否定老电影的真实性。他说，我相信很多影片中英雄是真实存在的，事迹可能也都是有。我认为共产党历史上号召起来的平民百姓英勇战斗、光荣牺牲，为了事业非常纯真地投身革命的青年，包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历史上是存在这一批人的，因此他们成为电影中的原型。杜先生透露，他的父辈中就有亲自参加过抗日战争，不过他同时表示，对中国更加年轻的观众，这一次红色电影展可能意义和作用都不大。年轻人文化娱乐渠道虽然受到当局的管制，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获取资讯的手段实在太多了，与文化生活枯燥、信息闭塞的锁国时代不能同日而语。北京一位喜爱老电影的科技人员徐先生对美国之音说，通过老电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文化很有特点的城市环境，不是说当时环境不好，而是说那些十分具有特点的文化遗迹现在都不存在了。老电影拍摄时留下来的这些旧时代痕迹，这个是我最喜欢看的镜头，而不是影片描述的内战打仗斗争的内容。它是指《青春之歌》、《地下尖兵》、《停战以后》等很多有老北京景象的影片，尤其喜欢影片中的高大城墙、巍峨城楼、参天古柏掩映的古建筑、幽静的胡同，还有旧火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 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